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上海传出疫情登热搜第一，加拿大飞上海广州航班被熔断。德国机构 NADA 警告东澳选手不要食用中国生产的肉食。尼加拉瓜总统展开新任期，美国欧盟再制裁。民调显示多数加拿大人希望减少同中国的经贸，将人权置于经贸之上。欧洲名校将台湾划入中国范畴，台湾外交部怒轰北京。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突然请辞，称没领过薪水。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中国大陆多省遭 Omicron 侵袭，被称为魔都的上海1月11号传出疫情，迅速登大陆热搜第一，但是上海本地媒体却鲜有报道。中共上海卫健委1月11号发布通报，声称1月10号0至24时上海报告27宗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几乎都是中国籍回国人士，将责任全部推给国外。不少上海当地网友惊呼，感受热搜第一了吗？上个班听讲老家被偷袭了，救命啊，上海千万别有疫情，我还要回家。中国民航官网1月10号发布了对8个入境航班发出熔断指令，暂停运行，其中包括中国南航多伦多飞广州的 CZ312 航班和加航温哥华至上海的 AC025 航班。另外，河南省的疫情形势亦变得复杂严峻， Delta 变异株和 Omicron 变异株相独齐下，安阳超过3000间学校停课，郑州正在促建5000套隔离房。从1月2号河南许昌禹州首现阳性病例开始，这一轮的本土疫情已经在河南郑州、洛阳、许昌、商丘、信阳、周口、安阳7地现身。许昌禹州和郑州出现了聚集性疫情，而且同为 Delta 变异株。1月8号安阳市又发现两宗同天津病例同源的本土 Omicron 变异株感染者，令 Delta 和 Omicron 两种变异株在河南同生同长。目前中国疫情除三大关注地天津市、河南省、陕西省西安市之外，广东省深圳市10号再增本土病例，同时疑似天津 Omicron 已经传至内蒙古。德国反兴奋剂机构 NADA 1月10号警告，下个月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不要吃中国生产的肉食，以免违反违禁药品的规定。法新社报道，德国反兴奋剂机构做出这个警告，是担心运动员可能因为食用中国生产的肉类产品而摄入一种俗称瘦肉精的盐酸克伦德罗 Clenbuterol。瘦肉精是一种用于猪和牛被屠宰前提高动物的瘦肉率和减少脂肪的类固醇。长期以来，反兴奋剂机构一直提醒中国生产的肉类中存在瘦肉精污染的风险。该机构在10号在发布的新闻通告中称，如果可能应避免食用肉类，并应该同营养学家讨论选择替代食品。之前多次传出有运动员检测出瘦肉精呈阳性反应的案例，西班牙单车名将康塔多 Alberto Contador 因在2010年食用含有瘦肉精成分的牛扒，导致在当年环法单车赛中药物检测呈阳性，令瘦肉精成为头条新闻。他被剥夺了多个冠军衔头，并因此被停赛，包括2010年环法单车赛和2011年环意单车赛。不久前同台湾断交，从头中共怀抱的尼加拉瓜强人奥蒂加 Daniel Ortega 在备受批评的大选胜出之后，今日展开第四任总统任期，但受到美国和欧洲联盟同步实施的经济制裁和旅游禁令，加强施压尼加拉瓜。法广报道，欧盟理事会 European Council 声明指出，奥蒂加的儿子和女儿等7人被欧盟列入必须为损害民主及损害人权负责的名单，他们都为奥蒂加担任总统顾问。 另外遭到制裁的还有尼加拉瓜的警察和选举机构的资深官员，他们亦导致尼加拉瓜的状况恶化。除了欧盟理事会，美国财政部亦将奥地加政府六位官员列入制裁对象，包括两位将领、国防部长以及经营社交媒体发布假新闻协助奥地加当选的电信主管机关高层。美国国务院另将同奥地加政府有关的116人列入旅行禁令清单，包括市长、检察官、安全部门官员和大学职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这116人共谋破坏尼加拉瓜的民主。去年11月7号的尼加拉瓜总统大选虽然被国际社会斥为舞弊且不合法，但选举机构仍然罔顾民意，宣布奥地加和搭档竞选的夫人穆里丘胜选，10号宣誓就职，结果受到欧美制裁。加拿大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加拿大人希望减少同中国的经贸来往，认为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人权和法治比经贸更为重要。美国之音报道，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 Angus Reid Institute 10号公布了去年11月26号到29号随机访问2005名加拿大公民所得出的调查结果。根据这项民意调查，61%的受访者希望加拿大减少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只有24%的人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是好的贸易伙伴。在希望同中国减少贸易来往的受访者中，约28%的人认为加拿大这样做可能不会对本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并有60%的人认为加拿大可以在经济影响较小的情况之下减低对中国的依赖。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星期一发布的这项调查还显示，77%的加拿大人认为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应该将人权和法治作为优先事项，而不是经济投资。但亦有近60%的受访者担心采取这样的立场可能会对加拿大造成一些经济后果，并有70%的人认为加拿大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改变中共的行为。这项最新民调结果亦反映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正在下降。该研究所去年12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有16%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抱有好感，而在14年前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期间，这个数字是50%。皮尤中心去年较早时候的一项调查亦显示，对中国持正面观感的加拿大人不够30%。自2018年孟晚舟事件之后，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冷淡。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北京采取人质外交这种强硬应对孟晚舟事件的做法之后，加中关系不太可能能够回到过去。有欧陆第一名校之称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北京的交流计划章程中将台湾划入中共国的范畴，中华民国外交部表达强烈不满，表示已经指示驻瑞士代表处促请校方提高警觉，切勿落入北京陷阱，进而损及台湾的国际地位。据中央社报道，1月初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urich 发布中国瑞士青年研究人员交流计划章程，其中将台湾和香港并列划入中国的范畴。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线上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共方面假借学术交流之名进行政治操弄，台湾政府严正抗议。他表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中国教育部所属单位一起提供奖学金，要求奖学金申请人需同时向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中共教育部送交个人资料及接受中共审查。本应是单纯的学术交流，却被北京政府操作，无理要求将台湾纳入中国的范畴，将学术交流政治化，塑造台湾为中国一部分的假象。欧江安指出，中共扩大审查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假借学术名义多次加强监控，强迫国际大学要自我审查，或迫使国际刊物使用不当的名称矮化对台湾的称呼。台湾外交部在指示驻瑞士代表处尽快促请苏黎世理工学院提升警觉的同时，亦呼吁国际社会提高警觉，勿让学术殿堂的超然地位因为中共的政治企图受到不当扭曲和影响。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建议，危机也是转机，美国很多学校是同时同台湾同北京都有签类似的合作计划，利用这个机会去谈，更可以凸显台湾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法新社十号报道，阿富汗驻中国大使卡尔姆 Javed Ahmed Khan 当日在个人推特上宣布辞职，在推文中他还附带了一封交接文件，他声称自己和其他一些使馆工作人员在过去六个月中一直没有拿到工资。卡尔姆的推文表示，他辞去了驻中国大使的工作有很多原因，个人的、职业上的，不想在这里具体说明。他已经顺利地交接了所有事，文字下方并配上他的照片和交接文件的截图。据他介绍，大部分由阿富汗前政府任命的驻中国外交人员在去年8月15号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就已经离开了中国。在资金方面，在过去六个月大使馆没有收到来自喀布尔的工资，所以他们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解决资金问题。信中提到，他已经将本地员工1月20号前的工资全部结清，对于未拿到工资的外交人员，他们亦领到了一笔钱用以支付在中国大陆的开支。台湾媒体报道称，塔利班夺权之后对中共频频示好，希望获得援助和投资，而阿富汗驻中共大使却不得不辞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